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一个祈祷。主啊，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每个礼拜都给我们有你的话语，但愿我们都是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来到等候，来到聆听。求你就给我们有一个好像鹿这样渴慕溪水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狄更斯在这个《双城记》开场的时候呢，就讲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上述这段话其实呢，是正好呢，是描写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属灵的状况，也许以色列人正是处于一个最好最光明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国中没有王，神是直接来到管理他们，但是他们确实呢，如果是只是凭着神所给他们的智慧而行的时候呢，他们呢可能会变得愚拙，他们可能会陷入怀疑，会拜偶像，以至呢他们堕落，可能他们亦都是处于一个最坏和一个最黑暗的时代。而基甸的出现呢，正好是在这个往下堕落的时代的一个转折点来的。因为基甸死了之后，士师记里面呢再没有讲到国中太平多少年这一句说话。而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时候慢慢地来到陷入一个越来越混乱和一个内战的边缘。现在就让我们呢从这个基甸的心路历程呢来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堕落到这样呢？首先作者在这个第六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这句说话就等同呢他们是拜偶像，他们去侍奉这个巴力，所以神就将他们交在这个米甸人的手里面。那米甸人是什么人来的呢？原来呢他们是原本是居于这个阿哈伯湾的北部东北部那个西奈半岛里面的，是阿伯拉罕另一个妻子所生的后裔，他们是属于一些游牧的民族。但是后来呢他们呢往北来到抗战，所以呢就跟这个以色列人呢就发生了冲突。而今次呢这个米甸人呢，他是呢联同这个亚玛力人和这个东方人，是藉着这个骆驼呢来进行呢这个侵略的。作者在这里呢就形容他们人数非常之多，就好像蝗虫一样，所到之处他们努力生畜，破坏这个农作物，使这个以色列人呢要退入这个山中来到防守的。好了，这个时候神就再一次来到兴起这个马拿西支派的基甸来到做士师，来到拯救他们。作者在这里描述基甸其实是一个普通农夫的儿子，他的家族还有由他呢父亲所建造的那个偶像祭坛。基甸他出场的时候，作者正是描述他是在这个酒榨里面来到打麦子。大家都知道本来打麦应该通常是在一个通风的地方来到进行的，那由此可见其实他对敌人都是感到有点害怕的。那神对他显现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开始的时候就埋怨神了，他说你为什么要丢弃这个以色列人呢？而听到神还说要差遣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好像摩西那样了，就诸多来到推搪了就说他自己只不过是这个马拿西支派里面一个最贫穷的，而他自己更是呢在他家里面是一个最微小的人。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啊，从佢后嚟所献祭嘅礼物啦嘅祭物啦，同埋咧佢屋企有好多嘅仆人啦，你可以知道佢其实屋企唔系咁穷嘅啫。所以其实佢咁同神咁讲嘅时候，只不过系表示啊，佢系唔想嚟到担任呢个拯救嘅工作。但咧，神喺第十六节嗰度咧就同佢讲啦：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亦都唔系咁顺摊嘅，立刻咧就要求咧神咧就系俾佢有神迹，好咧确定咧系佢嚟到差遣佢嘅。咁方法系乜嘢啊？就系献祭咯。啊，神基甸啦，于是咧就要神咧喺度等咗佢差唔多大半日。等佢咧係預備呢個祭物，因為佢要劏羊啊嘛，更加要預備嘅無酵餅同埋湯啊嘛。但係無論佢點樣做，結果神都係咧燒咗佢個祭物，佢表示咧神咧係悦納咗佢嘅獻祭。咁基甸因此咧就非常之驚啦！哇，一個有罪嘅人啊，當佢遇見神，神咧冇擊殺佢，反而同佢同在，並且更係藉住呢個敬拜。使佢咧与神和好，咁所以咧基甸就喺个捉咗一个坛，个坛咧就叫做耶和华沙龙，即系话咧神赐平安咁解。好啦，啊神即刻就俾咗佢一个使命，啊叫佢咧就夜晚黑走去拆咗呢、这个啊巴力嘅坛，嚟到咧啊，并且咧将咧呢个坛旁边嗰个木偶咧，都系咧将佢咧啊斩咗出嚟，啊变为柴。你喺上面咧就獻一隻牛，咁基甸當然係好驚啦，因為佢驚佢父親，更加驚佢本同族嘅人啊嘛，所以佢都係能夠咧偷偷地啊揾一晚嚟到進行。咁可見啦，其實基甸雖然咧係有神賜俾佢嘅平安，但係佢第一次侍奉嘅時候咧，佢嘅內心都係咧感覺到咧係。忐忑不安嘅，大家有冇第一次侍奉嘅经验啊？例如第一次领司啦，你第一次做主席啦，你系咪都好似基甸咁样都有啲惊嘅咧？咁记得我第一次上台度分享嘅时候，我预备咗30分钟嘅内容，结果我15分钟就讲完咯。虽然都系咁样啊，但系都系一个神俾我一个好嘅开始啊，系咪？好啦，咁第二日咁就点样呢？啊，啲族人睇到哇个坛冧咗，咁就揾佢算账啦。咁幸好咧，佢父亲咧就同呢个族人咧就讲好说话，啊，结果后嚟咧仲赢得咗一个名叫做咧耶路巴力添，啊，即系话咧，如果巴力系神嘅时候，就让呢个巴力咧嚟到同呢个基甸嚟到争论啦。咁基甸再一次经历到神与佢嘅同在。并且系藉呢个咁嘅事件嚟到咧打破啊佢哋嘅族人对嘅偶像嘅迷思，将呢个祭坛洁净咗啊，嚟到咧更加系恢复咗呢个族人对神嘅嗰个敬拜。神使佢既使呢个基甸首先嚟到修身，然后齐家，然后再去咧嚟到咧去治国。喺呢度其实系说明咗一个属灵嘅道理。啊！要得到呢个复兴，一定咧要从呢个领袖同埋佢嘅家庭嚟到做开始嘅。喺呢个时候，其实基甸已经蒙神所呼召，神嘅灵亦都系咧喺佢嘅身上，同时咧亦都有百姓，包括其他嘅支派咧，都嚟咧跟随佢。啊！所以佢其实有完全有能力咧。嚟到咧，同呢个咧啊米甸人咧嚟到争战嘅，但系基甸佢冇咁嘅做，佢表达出佢更加系冇咁嘅自信，佢需要有啲渣拿啊，所以咧佢系要求咧神俾佢有两次嘅印证，第一次就系咧将啲羊毛咧从湿变干啊，另外一次咧就系咧由湿变翻干咁样。大家如果从呢个摩西嘅律法角度嚟睇啦呢件事嘅时候咧。同一件事，即系同一个差遣啊，要求咧有三次嘅验证，其实咧系等于咧系你系试探神嘅。咁咩系叫做试探神咧？即系话你明知道神系真实嘅， 神是大能的，但是你却是不当他是一回事的时候，那就是试探神咯。大家有没有记得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屡次向神这个来到埋怨，他们没有水喝啊，神就吩咐摩西去击打磐石，咁於是乎就有水流出嚟。所以后嚟咧，摩西喺呢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嗰度咧，就同呢个以色列人讲啦：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嘅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咁我哋而家嘅信徒，我哋可唔可以好似基甸咁样，我哋又要求咧神俾我哋有重复嘅印证嘅咧？首先我们来到先看一看、其实作者、他是有他的写作的一个手法的。如果你单是看士师记的时候，你可能就看不到，但如果你有跟这个出埃及记、摩西的蒙召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摩西的蒙召、神首先也是向他显现，然后是呼召他，差遣他，跟着他又胆怯，他更加要求呢神俾他有证据，其实是一个同一个模式来的。那分别在哪里啊？分别只是呢，他摩西是没有要求神俾他有重复的印证。而基甸他是更似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士师底波拉的那个将军、巴拉这样、这么胆怯。其实这个这写作手法正是呢是呢描写一个呢负面的描述，即是说呢作者想表达出在这个士师时代其实是没有一位好像摩西这样的领袖，神才是他们的领袖。其次呢，我们更加要看当时的环境，基甸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他家还是拜偶像的，他对神的认识我想都是有限的，咁所以咧，神是对他特别的容忍。如果你看圣经，其他地方你可能咧都找不到同样的经文的引证，所以我哋咧唔能够系以偏嚟到概全。相反，对神有信心，先至系咧圣经对我哋嘅教导。就正如咧希伯来书整整嘅十一章，都系咧描写出嗰啲信心嘅伟人。从这个阿伯开始讲起，就讲到他们如云彩般来到环绕着我们。加上我们现在我们更有圣经，我们更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神的话神的旨意根本上比旧约任何一个时间都是讲得清楚的。如果有一天神是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这件事在圣经上面呢都写得很清楚的。大使命更是讲到当我们去的时候，耶稣更与我们同在，我们用不用、要求印证啊？可能你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面你可能需要印证，因为说我不知道去中国或者去台湾或者去印尼来到宣教，那你这样要求印证呢，你是合理的，但你都用不用要三次那么多呢？还有神是我们谁啊？他是我们的工人，是我们的工具吗？神也是有他的主权的、大家记不记得使徒多马当他看见耶稣的伤痕才来到信的时候，耶稣怎么跟他说啊？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跟住落嚟，整个嘅第七章系其实都系咧描写基甸佢点样同呢个神一起咧嚟到呢个争战。喺整个过程里边，你会睇到其实神系不断咁样嚟到教导呢个基甸佢信心嘅功课。首先咧，神就同基甸讲唔使人多嘅，所以咧神就首先咧就吩咐嗰啲怕死胆怯嘅人咧可以先翻屋企，然后咧更系咧利用咧饮水嘅方法嚟到进行呢个筛选，一下子三万几人剩翻300人。 大家有冇留意咧？这个第七章第二节啊，神咧就同佢讲话：跟随你嘅人咧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咧交在你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自己嘅手救了他们。其实神所要赢嘅唔单止系嗰场仗，更系咧要赢取神子民嘅心，要佢哋咧嚟到完全咧嚟到信靠佢。咁所以咧喺呢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第六节嗰度，更加系讲到，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系不在乎人多同埋人少嘅。但系对于呢个基甸嚟讲啊，带领住300人同呢个十几万人都嚟到征战，根本上系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系咪啊？基甸佢自问佢唔系 Rambo， 佢更加唔系叶问，但唔使惊，神喺呢个时候就鼓励佢啦。首先，神就同佢讲啊，俾咗佢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系喺呢个第七节里边，神就同佢讲话：上帝已将米甸嘅军队交在你手中了。呢同一句说话讲咗三次，通常讲三次，即系话一定得啦，系咪？更系咧，藉着一个敌人嘅梦咧，向佢嚟到启示。但系神系知道佢嘅软弱噶。从经文第七章第十节嗰度咧，你会知道神话：倘若你怕下去，即系话你惊嘅时候，咁所以咧，神咧首先咧就派佢去到嚟到刺探呢个军情。神咧再从咧敌人嘅口里边讲出，其实敌人比佢仲更加惊。点解啊？原来咧，佢听到啊，敌人咧有一个士兵啊，佢发咗一个梦，话咧有一个咧大嘅饼啊，碌入呢个米甸嘅军营里边，将所有嘅帐幕咧都拱冧晒。更加系讲到，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嘅儿子米甸嘅刀。而家基甸佢唔单止系睇见，佢更加系听见。神唔单止系嗰个以色列人嘅神，更系咧外邦人嘅神，所以基甸咧立即咧跪低敬拜神，表达出咧呢个时候佢嘅信心爆棚啦。你会睇到啊，作者佢用咗好长嘅篇幅嚟描写啊神点样咧嚟到培养呢个基甸嘅信心，即系话咧人咧系要对咧神系要有信心嘅。其实我哋每日我哋咧生活起居啊，其实都系要有信心噶。我哋唔理做咩事，你都系要咁样做噶。今日你有冇揸车出街啊？翻嚟教会啊？你冇谂下要唔要打呢个流感针啊？或者系我哋今日所用嘅嗰个投影设备啊？喺某种程度上边都系有风险噶。咁如果系咪所有嘢我哋都知道？有答案一定得的时候我们才去行动的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什么叫信心啊？那希伯来书在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得见的就不是叫信啦。如果我们对一些小的事情我们都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应该对神更加有信心才是对的，是不是？好啦，当基甸战胜咗佢嘅恐惧之后，佢当然系表现出非常之勇敢啦。佢好信服神嘅旨意去执行呢个任务，当然啦，一举就击溃呢个米甸人啦。从作者嘅描述里边啦，你会睇到佢做咗啲乜嘢啊？佢只不过系啊攞住个角嚟吹啊，更加系咧拎住个啊火把嚟到养下啊，将一个啲啊空嘅瓶子嚟到打烂咗。啊！大声咁叫一叫，咁嗰啲敌人就互相厮杀、践踏，咁就败退啦。以色列人根本上咧连刀都冇用过嘅，咁所以胜利系属于神，荣耀应该系归翻俾神嘅。好啦，到此为止。如果冇后续嘅时候，基甸可以讲得系一位勇夫啊，系咪啊？神系点样从一佢冇信心？带领到佢变成系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咧就有一句说话咧系讲到， 他凭信就变为刚强的。但是成为了这个民族英雄的基甸，在胜利了之后呢，他的表现却是使人呢是侧目的。经文从此再没有提到神与他同在了。虽然呢他亦都是拒绝了这个百姓对他做王的要求，但是他为了要纪念他的胜利，他要求呢所有百姓将他们得回来的战利品是制成了一件很名贵的以弗德，是制在他自己居住的那个城市里面，而不是呢当时约柜的所在地属于以法莲支派的那个示罗。那以弗德是什么来的呢？原来是呢这个大祭司在你举行这个宗教仪式里面所穿的那件外袍，因为里面是有乌灵和土微，是可以用来求问神来用的。那基甸他既然不是这个利未人，他又不想做王，那他到底想做什么呢？其实他是想控制一切的，因为百姓他向神一切的求问呢都要呢去到他那里，就好像呢这个耶和波安他呢设立这个金牛在这个伯特利和但一样，因为 他其实是不想这个以色列人来到这个去回这个耶路撒冷嘛。所以基甸其实他不自觉这样就呢将这个呢留给呢这个以弗德呢来给这个百姓来到了后来了来到了拜偶像了。所以呢在第八章第二十七节那里就讲到，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也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邪淫其实是属于一个属灵的一个淫乱，就好像呢妻子是背叛呢丈夫这样。所以保罗在这个加太书第二章第十八节那里讲到，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大家在这里有没有留意到底基甸他堕落的一个转折点到底是在哪里？如果大家有留意基甸在杀敌的时候他呢要这个以色列人和他一起来到讲那句说话，正如在这个第七章第十八和二十节那里讲，他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你有没有看到当时基甸他开始自我膨胀啊？他将自己的名字和神的名字摆在一起啊，加上胜利了之后的基甸，他的真性情呢完全呢就表露出来。他任意而行，首先他将这个矛头由外转向内，他跟这个河东那些梭葛和这个卑奴以勒的人因为供应的问题呢就起了冲突。基甸埋陷在心他要报复，他翻转头的时候呢就破坏了他们的城楼，还杀害了当地的人民。士师这个名字本来是一个拯救者，现在呢他是变成了一个侵略者。第二点就是说他更是让他的长子去杀人。当时的长子那个益帖都还是一个少年来的，但是呢他是很想呢他将他俘虏回来的那两个米甸王呢亲自去杀了他。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等他的仔可以提高他的声望，以后他可以做这个继位咯。还有你看到这个第八章第三十节那里，你更加会看到基甸呢后来他有很多的妻子，还有七十个仔那么多。这些是什么的生活啊？帝王般的享受是吧？那他不单止是这样，更同其中一个仔呢就起了一个名叫做阿比米勒。 如果大家有了解到原文呢，这个阿比米勒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呢，我父亲是王。他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基甸想做王的野心，但是他又不敢承认。那到底他是一个懦夫啊，定是一个勇夫呢？我们从基甸的一生，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的堕落呢，真的不是偶然的。基甸他本来就想将这个以色列人从这个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他是呢又使他们呢再一次陷入这个罪恶中，实属是这个不幸的。但是神在这个基甸的例子里面，其实是他教导了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要知道的。神第一就是神可以使用任何人来到实现他的旨意的。以弗、底波拉、基甸都不是一些什么完美的人，人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更不在于人的人数的多少。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8和29节那里更加是讲到，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胜利的是神，神才是那位拯救的神，才是那位真正的士师，那个真正的王。一切的荣耀呢，应该是归回给他。我们应该将焦点挤在神那里，就不是挤在人那里。第二点就是说呢，神会容忍那些被拣选的人呢，在性格上呢是有些弱点的。但人呢，亦都是要为他的行为来到负责。当侍奉的人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事事来到要求证据，只不过是代表他对神缺乏信心和 不信服的。如果是因此而到犯罪，神亦都会任凭他，而人任意而行的结果当然是会陷入自己的网络里面。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自我谦卑，我们不可以自以为是的。罗马书第一章第28节那里更加是讲到，你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对偶像要特别提高警觉。现在也是一个最好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是什么呢？神的救赎计划已经藉着耶稣基督完全地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神藉着那个软弱的来到拯救了我们，我们只要信靠我们的耶稣，我们以祂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定得到这个救赎。士师时代是这样，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但是坏的是什么呢？大家不要忘记，今天的偶像是有增无减的。不单是那些看得见的，那些看不见的，大家更加要小心。基甸的失败使我们对于权力、对于地位、对于自己的私欲、理性、属灵的经验、神迹歧视，我们都要提高我们的警觉。甚至现在特别流行的虚拟世界，即求神来到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单单来到仰望祂，不会因为一时的贪念使我们再陷入这个偶像崇拜里面。又正如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5节那里讲到，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主啊，我们好感谢你，因为你藉着士师基甸的故事使我们知道你拣选、你塑造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为你所用。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在我们里面来到完成的。就正如呢 宝贝响瓦器一样。求主加添我哋嘅信心，使我哋能够冲破恐惧同埋疑虑，信服你嘅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